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一篇信息包括民数记一整章的圣经，就是第十九章。我相信这一章是我们许多人不太熟悉的，虽然这一章我读过很多遍，我必须说，乃是到我读这篇纲目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这一章。至少我是这样，我要说这一篇纲要对我是读过所看过对这张圣经最大的解开。民数记是相当独特的，在民数记里有好些预表是圣经其他卷找不到的，其中一个这样的预表就是在第十九章。这一章圣经说到一样东西，是圣经其他各章都没有提到的。恢复本圣经给这一章下的标题，还有这一篇纲要的题目是除污秽的水。大多数读圣经的人，当他们读到民数记十九章，他们所中的是母牛，红母牛。事实上红母牛并不是民数记十九章的主题，乃是这个水。母牛是这除污秽的水主要的成分，但是民数记十九章的主题事实上乃是某一种的水，要为着污秽洒在人的身上。这水的应验是在新约的里面，在纲要里我们就会看见。在我们看纲要之前，我要先说一点很显然的事，这一章有其背景。第一是在民数记里，意思是说这除污秽的水是直接的连于民数记的主题和主要思想。你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你会认为除污秽的水是圣经里非常琐碎的一点。你要把这件事连于民数记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编组成军，并且要带领他们去取得美地，是他所应许的地，然后将他们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我们必须把这一章连于这样一个主题。第二，这一章是在民数记这卷书中间的一段，你去读民数记恢复本里面的纲目，我鼓励你们去看看这个纲目，一共有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成军，有八章半。第二段是行程，第三段是征战。第十九章乃是在行程的这一段。如果你看民数记的纲目，你会注意到行程的这一段里面大多数都包括两件消极的事，就是失败和背叛。你也许没有这样的想法，但你去看纲要就会知道，民数记的那一大段大部分是说到失败或背叛，或者两者兼有。这应该给我们看见几点。第一，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即使我们编组成军， 当我们往前受主的带领往目标前行的时候，会有失败，也会有背叛，这不该叫我们惊讶。会有背叛，至少有五次重大的背叛在民数记里，这是个预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我们历史的预表，按照林前十章所说的，所以这不该叫我们惊讶。民数记十九章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章，乃是包括了五次的背叛，从最轻微的背叛就是发怨言，至终达到最严重的一次背叛，就是可拉的背叛。他直接的向神的权柄挑战，甚至这一点对我也是个亮光，不要发怨言。发怨言乃是为一个更大的背叛开门。我们通常不认为发怨言是背叛，你说我只是抱怨一下，但是发怨言会带进进一步的背叛。那么在民数记里，这五次背叛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死乃是背叛的结果，在预表里是肉身的死，在实际里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实际里乃是属灵的死。我们先来看预表，在可拉的背叛，我们知道250人灭亡了。不仅那250个人灭亡了，主进来摸这个情形的时候，那里说到一日之间14700人就死了，所以到处都是死亡，将近15000人在以色列的营中死了，所以这是一个扩散的死，影响了每一个人，不管你去哪里都有死尸，有骸骨，有坟墓。民数记十九章提到这些，这些预表乃是说到我们摸着死的时候就受了玷污。有一点等一下我们在纲要会看到的，我现在要指出，当有了背叛带进死亡，并且每一个人都受影响，你会说只有那些背叛的人应该被死亡摸着，但圣经不是这样说，这是第一。第二，这也不是我们的经历，每逢有了背叛，死就进到全营，每一个人都受了影响，每一个人都受死的影响。在这个预表里我们会看见，甚至那些洁净的人也受死的影响，请听，甚至那些应用除污秽的水的人，他们也成了不洁的，每一个人都受了影响，都受了死的影响。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遍及各处的死，污秽了所有的人，这就是民数记十九章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九章，在这一章里有一个东西称作除污秽的水，这是哪一种的污秽呢？这水是对付哪一种污秽呢？乃是对付因着接触死而有的污秽。当你接触了任何一种的死，你就被玷污了，你成了污秽的，所以需要有一个东西能够对付这种情形。 也许你会说是血来应付这种情形，但是按照圣经并不是血，而是水，乃是这个除污秽的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救治，除污秽的水是专特的为着洁净死的玷污，洁净这个从背叛而来之死的玷污。当然背叛是罪，为什么不用一般的赎罪祭来对付这个呢？因为背叛不是普通的罪，普通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和洁净，只要献赎愆祭就可以了。而普通的罪得洁净是立即的，然而背叛不是普通的罪，赎愆祭是不够的。甚至除污秽的水也需要一个相当时间的过程才能够除去这个污秽。我要说，在我们在教会生活的经历中，每逢有了背叛，我们总是看见这样的结果，是需要时间的，不是立即就能够得洁净。我要再提另外一点，在我们看纲要之前再说一点，就是这个这一章在民数记里到底是在说什么呢？这里说到一种的祭，但不是立位祭所说的，在第九节还有第十七节都称这个祭作为赎罪祭。我刚才说了，这个不是个普通的赎罪祭，因为这个祭是要对付死，但是这一章也称这个祭作为赎罪祭。赎罪祭在立位记第四章已经讲过了，在立位记解经读经里我们已经讲过赎罪记了。那么在民数记十九章，这个赎罪记是要做什么呢？在纲要里我们就会看见。当我进入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领悟这个记就是基督由红母牛所预表，这个是的确是独特的。我找出至少十个点使这个祭与你在立位祭所读的其他的祭不同。第一，称作赎罪祭却是在民数祭不在立位祭里。第二，这是唯一的祭，这个祭牲的血是被烧的。你有没有能够找到另外一个祭那个血是被焚烧的呢？其他的祭里血都是倒出来的，但是这里血是被烧的。第三，母牛是阴性的，是一只牛犊，但是却是一只母牛犊。所有其他的祭物都是用公牛，只有这里用母牛，这是很特别。第四，说到一种特别的颜色，就是红色，其他的祭都没有提到颜色，这个祭必须用红色的，其他颜色不能用。第五，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写一二三四五，我是用英文写 ABCDE。 所以我还是不要讲第几了，我就说下一点。这个祭不是现在祭坛上，不是在祭坛上被杀，乃是在营外被杀，不是由祭司宰杀。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将他宰杀，因为19章第3节说人要把他牵到营外宰在他面前，是人在祭司面前宰杀这个牛，不是祭司杀牛，是一个人。好，下一点，这祭主要不是为着赦免，乃是为着洁净。下一点，不是为罪人献上，乃是专特的为着神的子民献上。再来，不是为着罪所献的祭，乃是为着死而献的祭。是的，我刚才说这叫做赎罪祭，但是盼望读过纲要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一章里不是说到罪，乃是说到死。这个祭不是为着已过的事，像为着已过的罪，乃是为着将来。末了，这个祭的目的乃是为着恢复交通，是让神的子民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好，这一点呢就指引我们去想到新约里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应验。这篇纲要相当不得了，大部分我们只需要读过解释其中一些点。第一大点，民数记19章是旧约中非常特别的一章。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圣经中只有这一章说到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就是关于除污秽之水的记载。第二大点，本章的污秽不是指罪，乃是指死。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罪是不洁的，摸着有罪的东西就会使你我成为不洁的。但是你们有没有领悟，连于死的污秽是更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章圣经。第一重点，死出自罪，罪是死的根。这就是罪与死的关系，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一小点，在神眼中死比罪更玷污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太确定，但是我想至少是这样。死是罪的结果，这意思是说罪已经蔓延了，罪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了，罪已经产生出死来了，所以神恨恶死过于他恨恶罪，并且死在我们身上的玷污比罪更厉害。这里引用的利未记11章，我们在利未记的结束经里面讲过了。利未记11章也是说到死的污秽，在利未记11章乃是说到你接触怎样的人，是由洁与不洁的动物来表征。你如果摸着了不洁的动物，你就成了不洁的， 在那一章里，在利未记十一章说，你如果摸了不洁之兽的尸体，你就会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这是不到一日之久。但是在民数记十九章是不一样，需要七天之久才能够得洁净。在利未记十一章只需要不到一天就可以得洁净了，这为什么不同呢？我已经说过了，民数记十九章不是对付任何普通的罪，乃是对付背叛，而背叛是一种罪，不只干犯了神的公义，不仅干犯了神的圣别，背叛这种罪乃是干犯了神的经纶，干犯了神的权柄，干犯了神的行政，所以它是另一类的罪。而从背叛而来的玷污不能在一天半天就得着洁净。在利未记十一章用两个词来形容这个死，就是可憎的，是可憎的，可厌恶的。所以这里说第二小点，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死是丑陋可憎的，我们该憎恶死亡。三小点，我们所需要避免的死亡乃是属灵的死亡，在预表里是肉身的死，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实际的经历，特别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要避免的是属灵的死亡，这是我们的责任，要避免属灵的死亡。我们会遇见死亡，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避免，我们要避免属灵死亡。在宇宙中属灵死亡的源头是撒旦，由善恶知识树所表征，这个就是死的来源。死比罪更复杂，罪很简单就是罪，但是死不得了。这里有善恶知识跟死纠缠在一起，所以你接触死的时候你可能搞不清楚，你说啊，这是善这是恶那是知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死，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来自撒旦，这是属灵死亡的源头。属灵的死亡会扩散，你知道疾病都能够传播，你知道属灵的死亡怎样散播呢？乃是借着话语，或是口头的，或是写出来的。撒旦起先把属灵的死亡注射到人的里面，就是用他说出来的话，夏娃只听了他的一些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坏，他只是听了一些话，但是死就进到人类的里面，这不是一件小事。当然撒旦不是写一本书给他念，他可能也会写，这种传播属灵死亡的话不管是口头的言语或是写出来的文字，都是一样会散播这样属灵的死亡。同样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借着神的话，也能够借着执事印出来的书报来传递。同样的，属灵的死亡也能够借着某种说话或者某种的文字就散播了。 A 小点属灵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更普遍，你同意吗？70亿的人口今天在地上行走，大部分都是死亡的人，都是死人，是属灵上死亡的人，所以死亡到处都是。B 小点属灵的死亡到处都有，不仅犯罪属世的地方，就连伦理道德最高尚的地方也充满属灵的死亡。不止赌场里面满了死亡，有些所谓的教会里也有属灵的死亡，到处都有死亡，不是仅仅在一些邪恶的地方。第二终点，由于民数记11-14章以及16章里背叛的罪，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在开头的戒言里面说到这一点，这一连串的背叛很详细的记载在这几章里，接二连三的发生，然后到了19章就有出污秽的水。那么20章是什么呢？又有另一次的背叛。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不需要惊讶。我在教会生活里年日不长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看见的，不是我的背叛，是头一次遇见的大的背叛。在教会生活里，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背叛，我实在很惊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怎么教会生活还有这样的事？请听，这样的事在教会生活里是一再发生的，这不是证明这不是教会生活，反而是证明这就是教会生活。你去读民数记，当主在行动的时候，特别当他在兴起他的军队的时候，这对他的仇敌是直接的攻击，威吓他的仇敌，所以仇敌不断的要找着人作为凭借，作为管道来带进背叛。我们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管道，但事实乃是，请听，这些年在主的恢复里，我就看过好几次背叛。我们不该觉得惊奇，但是有好消息，哈利路亚，好消息乃是这里有一条得洁净的路，从死的影响得洁净的路，凭主的怜悯。我没有有份于任何一次背叛，但是我也要见证，我也经历过了，在那里有一些死亡的影响，有那么多的死在那里玷污人，这是很真实的。第一小点，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6章背叛神以后，那是很严重的一次。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从发怨言开始就越过越严重。民数记16章是很可怕的背叛，包括可拉和跟随他的人，结果全体以色列人都在死亡的影响之下。在背叛之后，因着神的审判，全体以色列人都在死亡的影响之下。我在说死的玷污，如果你去读这一章，我很惊讶，甚至洁净的人与背叛完全无关的，就是那处理母牛灰 的人，这个母牛会成了族会之水的构成成分，连处理会的人也被玷污了，那些用水洒在不洁之人身上的自己也成了不洁。这意思是说，当背叛和死亡进到教会生活里，就影响了所有的人，影响了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避开。二小点，死亡的污秽到处散布，百姓都处于不洁的光景中。三小点，到了十九章，神就要他们用红母牛的血预备出污秽的水，使他们可用这水除去他们所受死亡的污秽。你能想象吗？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除去死亡的污秽，就是这一种特别的基督除污秽的水啊，这个特别的基督的预表除污秽的水。第三大点，红母牛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表征救赎的基督。大多数人说到红母牛，他们也很少讲，就算讲也只不过是说到末世论，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养红母牛，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由红母牛来献祭。养红母牛并不是那么难，我们不是在意怎么养红母牛，我们要注意这个红母牛有一个实际，就是救赎的基督，不仅能够对付罪，更能对付死，这是何等美妙。一终点，红色表征罪之肉体的样式，为着外在担负人的罪。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只动物的颜色特别指定要红色，它这个红色只是在于这一只牛的皮和毛，这意思是说只有外面的样式，在这个外表之下并不是红色的，所以这是预表基督由罪之肉体的样式，在他里面没有罪，但是为这要救赎我们，他必须有罪的样式。那母牛被杀被烧之后，你就再看不到任何的红色了。按照红母牛的这个预表，这只红母牛是没有残疾的，表征基督虽然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却没有罪的性情，他没有残疾。哥林多后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他是那不知罪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只有罪之肉体的样式，按照罗马八章三节。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词来形容这只红母牛。下一点是说，这母牛是纯全的，这指明基督是完全的，他是纯全的，不止没有残疾，意思是指他没有罪，他更是纯全的，指明他是完全的。第四终点，还有另外一个要求，母牛未曾负轭。 有时候这些牲畜要负轭来耕田，但是这一只母牛要够资格为这个牧地献上，必须是未曾负轭的。这意思是说，基督是那真正的红母牛，他从未被任何人使用，特别是未被神的仇敌撒旦使用，或为着他被使用。哈利路亚，他是唯一的人，从来没有一次被撒旦使用过，真是太美妙了。第五终点，红母牛被牵到营外宰杀，基督是在营外，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加略山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这就是预表，这是红母牛的预表。在第四大点说到这个红母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除了这红母牛的灰之外，还有另外几样东西。第四大点，被宰的红母牛被杀，祭司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当母牛被烧的时候，还要加上这三样丢在火中，与牛一同被烧，末了产生一些灰，这灰就包括了这一切东西。利未记十四章说到患麻风者得洁净，也有这几项，有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还有活水。但不同的是，在利未记那朱红色线是代表不同的意义，并且没有被烧，在这里这几样是与母牛一同被烧。现在我们来看这三样的意义。第一重点，香柏木表征主尊贵拔高的人性，使他能做我们的救主。 Amen。 香柏木是高大的有坚固的树，那是基督在他尊贵拔高的人性里。一小点，香柏树又高大又坚固，在圣经里是指满有荣耀的人性。二小点，在预表里，香柏木指明耶稣那复活升天得荣尊贵的人性。三小点，香柏木表征基督属天的人性，是高大的，又是得荣耀的人性和他属天的人性生命。四小点，香柏树如何是高高的超越一切其他的树，照样基督是所有人中唯一得荣耀的人。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的香柏树，五，正如香柏木所表征的，基督乃是一个升到天上的人，他的卓越和他高贵品格的人性远超过任何人。这是除污秽之水的其中一种成分，当你撒这除污秽的水的时候，那个基督尊贵拔高的人性也是那些灰的成分之一。二重点，牛膝草是一种最微小的植物，表征主至甘 卑微，香柏木是高大的树，牛膝草是微小的植物。表征主自甘卑微成为人的样式，使他可以就近人，成为人的救主。第三重点，一面主是由香柏木所预表，有最高标准的人性；另一面，他由牛膝草所预表，自甘卑微，使他对我们是便利的。好，我们往前来看朱红色。朱红色是一种暗红色，在预表上有很多含义。一，朱红色表征流血，指十字架救赎的工作。这里是那个利未记十四章和民数记十九章这两章里牛朱红色的不同。在利未记十四章四节，朱红色表征主降卑为人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流血赎罪。朱红色表征基督为救赎我们所流的血最高的意义，这是在民数记十九章六节。朱红色表征血，在这里是连同母牛以及香柏木、牛膝草一同被烧的。当他们烧母牛的时候，把整只牛的一切包括血都烧了。到了末了，你看到这一堆的灰，在那些灰的里面就含着血。你可以想象吗？你看不见血，但血的确在那里成了灰的成分。第五重点，尊高的基督与卑微的基督在他的救赎里乃是除污秽之水的组成元素。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当你读民数记的记载，在这一章里你会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这灰是有重大的意义。其他的祭烧了之后就把灰拿出去摆在某个地方，但是这红母牛的灰是要保存保留在一个洁净的地方，要保留为着将来使用。所以在神眼中那些灰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第五大点，母牛灰被收集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众留着。这是要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众留着，用以做除污秽的水。其他祭物的灰没有保留起来，只有这一只母牛的灰被留着。这个灰放在洁净的地方，乃是为了将来要使用的时候加上活水。这活水加上灰就产生除污秽的水，可以洒在人的身上。母牛被烧，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被烧了，你产生出那一堆灰，这灰不会再腐坏， 这是末了的形态，不会再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保存它，这个灰是会存留的。这个意义是说，请听，基督的死是有功效的，不只是为着我们以往的罪，更是为着我们将来所有的罪，这实在是美妙。若没有这个预表，我们就不容易明白。如果你在这训练之前问我，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的死可以应用于我们将来的罪，我也许会说到父和的灵，基督的死包含在那灵的里面。但是这里说到的很直接，写在灰里面，而灰存留着，所以借着那活水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血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这血是在灰的里面，这实在是美妙。第一重点，灰表征基督之死的结果。一小点，在圣经里灰表明最末后的东西。二小点，被削减成灰就是被削减成为无有。三小点，在民数记十九章九节，灰表征基督被减为无有。在人眼中，他成为无有的。第二终点，母牛烧了，香柏木和牛膝草也烧了，朱红色线也烧了，要把灰收起来，放在洁净的地方。红母牛的特点就在这里。这至少是我开头所列的十个独特的点的其中之一，就是你要保留保存这些灰，因为这些灰是为着将来使用的。第三终点，在被宰被烧之红母牛会的预表中，可看见基督救赎永远的功效。这就是要点的所在。那些会表征基督在他的救赎里所成就的，是永远有功效的，不仅在时间里有功效，乃是为着所有的时间，是为着已过现在和将来，甚至是为着永远，是永远的救赎。按照希伯来九章所说的，是永远的救赎。我相信也是在希伯来九章，我想那是唯一的一章，你可以查一查。我想那是新约里唯一的一章说到红母牛灰。我想只有希伯来九章里面提到这一件事。四终点，这灰要留作出污秽的水，为着洁净罪或做赎罪祭。所以有一个似乎是难处，民数记称这个做赎罪祭，但是看来跟利未记四章的赎罪祭是不一样。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领悟，这里不是对付罪，乃是对付罪的结果，是对付一种特别的罪的结果。我念给你听，民数记十九章十一十二节，触着人死尸的，就必不洁净七天。 在利未记所说的是不洁净，不到一天，只是到晚上，不洁净到晚上不足一天，但是这里是不洁净七天。然后这个洁净的手续包括两步，要两步用除污秽的水，那人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用这水洁净自己。所以这里有两步就必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和第七天不洁净自己，就仍不洁净。这怎么样呢？这件事的意义包括几件事。第一，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从死的污秽的洁净不是一件小事，不像普通的罪需要赎愆祭那样简单，甚至这个除污秽的水还要应用两次，首先是在第三天，然后在第七天。你如果不是这两天都用这个水，你就不会得洁净。当然第三天是指复活，我们需要那灵作为基督复活的实际，把我们带到他的复活里，好使我们能脱离死。我们在这里是对付死，为着对付死，我们需要第三天，我们需要复活应用到我们身上。那你说这就够好了，事实上还要再过四天，到了第七天还要再一次应用除污秽的水。这个七表征完全，我再说，这说出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要从死的污秽的洁净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一小点，如果有以色列人摸了不洁的东西，有一些不洁的东西，他们可能摸到的，是会叫他们被玷污。请听第十三节，凡触着死人，就是触着死人身体而不洁净自己的，这是其中一样，会叫你被玷污。第十四节，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不洁净七天。下一点，十五节，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的。等一下我们会回到这一点。第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触着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必不洁净七天。好像你没有办法避免，没有办法避免不受死的影响。一小点，如果有以色列人摸了不洁的东西，在神面前成了不洁净的人，他自己不能用除污秽的水，乃是应该由一个洁净的人，就是一个没有摸到那些东西的人，把用作除污秽的水和灰挑起来，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就除去他的不洁。二小点，这灰的用处是为着除去不洁，是为着预备 将来被发现不洁净时使用。你能想象吗？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思想。如果你只有新约，你也很难明白。神主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供备。第五重点，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像红母牛的灰一样，以红母牛的灰表征主的赎罪永远不更改的功效。 Amen。 我刚才说过了，因着血被烧，在其他的祭里面他们都没有烧祭牲的血，乃是在这个祭的里面，血随同着祭牲被烧了，所以那灰就包含着血。当你洒出污秽的水的时候，看起来是水，事实上包含了血。好，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个应用。 A 小点，红母牛的灰表征主替我们所完成的救赎。 B， 他的救赎乃是永不更改永不朽坏的。二，在任何时候一个以色列人摸着了不洁净的东西，他只需要得着红母牛的灰所调成出污秽的水洒在他的身体上。三小点，主的救赎已完成了一切，他已经有预备为着我们将来一切的不洁和罪。这岂不是好消息吗？ A 小点，这灰专门是为着对付将来的。B， 这红母牛的灰表明十字架以往的工作是为着今天的用处。 Amen。 C， 只要一次有一只红母牛烧成灰就够用一生一世。D， 感谢主，他的救赎是够我们用一辈子的。哈利路亚。末了这两个大点，盼望这能够更明确的应用于我们的经历。接着纲要，接着一些经节，我们能够有更明确的应用。第六大点，民数记十九章十七节说到红母牛烧成的灰以及放在器皿里倒上的活水。我念给你们听，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赎罪祭烧成的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你去读恢复本的注解，这个活水即流动的水，这里的活水表征在基督复活里的圣灵，在除污秽的水里有基督救赎的效能，连同他复活之灵洗净的能力。所以这里不只是血，乃是那灵洗净的能力来对付死的影响。我要念给你们听一小段引用的话，我要告诉你，李长寿文集那个著述，1960年第一册英文第295页。 这是短短的一段话，但是很宝贵。这活水预表圣灵，每逢我们神的子民受了玷污，我们就需要让圣灵是复合着主复活永远的功效应用于我们，好叫我们得洁净。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发表呢？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读，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受了玷污，我们就需要让圣灵，就是那调着基督救赎功效的圣灵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洁净。然后这里又接着说，这是相对应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现在你就知道新约有哪一节应验了除污秽的水这个预表，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等一下你可以去读。好，回到纲目第一重点，这节里的活水及流动的水表征在基督复活里的圣灵。二，在除污秽的水里有基督救赎的效能，连同他复活之灵洗净的能力。所以这里是我们在经历上，在新约信徒的经历上的应用，就是我们必须摸着那灵，那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实际，那灵并且复合了基督救赎的效能。我们要从死里出来，我们就必须摸着那灵，那灵就是复活的实际，接着摸着那灵，我们就得着洁净，脱离死的玷污。这岂不就是你的经历吗？那灵就是这洁净的水。好，第七大点，末了一个大点，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因此需要除污秽的水。每当我们被死亡玷污，就需要基督这红母牛做除污秽水的实际。在十九章，除污秽的水洁净并废除这个死亡的影响。洁净并废除，十六章呢是大背叛所带来死亡的影响。我再说，背叛会发生的，在背叛发生的当儿，你说我们脱不开了，那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水废除了那个影响，这个水的确能够废除那个背叛所带来死亡的影响。好，第二重点，加了灰的除污秽之水预表基督救赎的功效，借着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洁净我们，好恢复我们与神的交通。这里有一个对我们主要应用的点，我们不愿意离开这篇信息或这个训练，只是得着一个关于红母牛有趣的教训，我们盼望能够有进一步的增长，对基督有进一步的增长和享受，享受他做那红母牛的实际。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要念给你们听一个注解，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第五个柱说到洁净，洗净这个动词。原文这动词的时态为现在式，指继续进行的行动，指明神儿子耶稣的血一直继续不断的洗净我们。这里的洗净是指主的血在我们良心里及时的洗净。在神面前，主救赎的血已经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这是在神面前的洗净的功效，在神面前持续到永远，无需重复。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所以这里是两回事，一个是在神面前，一个是在我们的良心里。注解说，然而每当我们与神交通，良心蒙了圣圣之光的光照，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良心里一再的及时应用主的血，常时的洗净。请听，就在约翰一书里，这及时的洗净是由母牛的灰调作除污秽之水的洁净所预表。我的妻子和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是昨天晚上我们读到这个注解，就说为什么我们读约翰一书和注解读了那么多次，却从来没有发现红母牛灰的预表应用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的妻子和我们彼此对问，你从前有没有注意啊？好，再读给你另外一段话，这个发表实在是太美妙了。这是约翰一书生命读经第八篇，标题两种的洗净，主血两种的洗净。主的血事实上有两种洗净，一种是在神面前赎罪的血一次永远的洗净了我们，这洗净是持续到永远。第二种洗净是及时的洗净，是主的血在我们良心里及时的洗净，按照旧约的预表，祭牲的血被带到会幕里，在至圣所里，在神面前被洒，这个就是赎罪祭。那个血请记得乃是被带到至圣所里，在神面前被洒，这是一种的洗净，这表征我们的罪一次永远的在神面前洗净了。至于及时和常时的洗净，是由红母牛的灰调作出污秽的水的洁净所预表的。所以有两种的洗净，一是永远的在神面前的洗净，另外一种是那个洗净在我们良心里的应用，每逢有需要的时候。所以红母牛的灰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我们的良心。你想一想，今天早上我想了很多，我们常常引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特别对年轻人说到要认罪，你就要被洗净，你就要被赦免，脱离一切的不义。现在你的 对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的领会，需要加上整个民数记十九章，把民数记十九章加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之上，不得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对你就不再是同样的一节，乃是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一节乃是民数记十九章的应验，这是太美妙了。好，我们读完这个纲要，三终点，唯有基督救赎的工作，借着他尊高而卑微的人性，凭他的死和他复活的灵，才能医治并洁净整个局面，除去死的不洁。好，我要念给你听最后一节圣经，这是进一步的应用。我已经读过了，我要再读一次。十五节，那种种会玷污人的东西，但是我要请你注意第十五节，这里说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的。那个器皿乃是说到你，我们都是器皿，而多数的时候我们说到向主敞开，我们说我们要做敞开的器皿，但是今天下午我要告诉你，你要做一个封闭的器皿，而且要扎上盖。这就是这节所说的，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的。死很容易的进来玷污这个器皿，你必须负责任，也只有你能够负责任。对于什么东西进到你的器皿里，我没有办法控制什么进到你的器皿里，没有任何的别人能够控制。我不能控制你听什么，我不能控制你去注意听什么。你知道这两个有不同，有的东西是我们听见的，有的是我们注意要去听的。我不能控制你读什么，你让什么进到你的心思里，但是这里我们要蒙拯救脱离死的污秽，这里有一个预防的动作你可以做的。我们刚才是说到事后你要怎么做来得洁净，但是这里说到你可以事先预备，保守你自己不受玷污，不要听那些的说话，那些有死亡成分的说话，不要听任何有背叛成分的话。如果你听了，你说哦是真的，我刚才说过了，死亡包括善恶之事，你说那是事实，你知道魔鬼向撒旦所向夏娃所说的话，也有一部分是事实。死就是这样进来的，死进来是很狡猾的，是有保护色的。这个话里有死的成分，有背叛的成分。你把这样的话接受到你的器皿里面，你就死了。我告诉你，需要有人花一些时间帮助你脱离那个死，你没有办法很快的脱离。我再问你，我知道有太多的圣徒，没有人毒害了他们，是他们使自己中毒的。他们读了一些东西，他们明知道这些东西含着会含着死亡和背叛， 但愿我们为着这个目的关闭我们的器皿，并且紧紧的扎上盖，使那能进到我们里面只有生命能够进来，我们不要让任何的死亡进来。好，我们花一分钟祷告，然后弟兄们再告诉我们下一步做什么。